别人尽职不能见国王呢，这个皇后去见国王，这个守卫的人呢不敢阻拦啊，当然不准带东西去啊，他这个身上涂在身上啊，葡萄浆装在这个璎珞的里面，这个样子带进去了啊。那么国王这才得到饮食，才能够延续生命啊。啊，二是代王，世超饮浆，求水漱口，漱口必以或长恭敬，向齐头觉善遥礼世尊，而作是也。大目犍连，视无亲友，愿心慈悲，受我八戒。那么国王被幽禁在宫中啊，等于坐牢一样啊，实际上就是坐牢啊，和牢房比一般囚犯的牢房舒服一点而已了啊，这是苦不堪言的。那么得到皇后的帮助，这是偷偷的送了饮食来啊，能够维持生命。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体会到人生之苦啊，过去做过王哪里晓得人苦呢啊，遭这个难才知道啊，遭这么大的变故才真正体会到人生的苦痛。于是乎向世尊求救，他平素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在家弟子，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护法，啊，世尊高高在上的，不敢惊动他老人家，所以求说求他能派学生来帮助我就好了啊。那么他希望派谁呢？希望派目犍连，目犍尊者，目犍给他是亲戚啊，也出家了，这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啊，求佛派目犍尊者来给他受八关斋戒。八关斋戒它的内容是出家戒，是特别为在家人修学的，这个在家人两目出家而不能出家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出家一天就可以了，这是出家一天的戒律啊，出家一天的八关斋戒的受受有效的时间呢，就是24小时，对，一天一夜啊，过了呢就没有效了啊。如果要再受呢，要重新受啊。所以有人呢是每一天都受八关斋戒啊，连续受很多天，这可以的啊，一定要天天受。八关斋戒如果没有法师给你受，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可以受啊，照着这个条文的时候自己发愿受持啊。所以这个戒律啊，像五戒啊，这个八戒就是八关斋戒啊，菩萨戒都可以自己在佛像面前呢发愿求受，都能得戒的。 唯独出家比丘戒、比丘尼戒不许可自己说的啊，一定要有这个大僧，就是出家的这个比丘、比丘尼五个人以上啊，至少是五个人。哎，在一般状况一定要十个人啊，所以三四七正啊，要十个人传，你才能够得戒啊，不可以自己说啊。如果好像在边地法师很少啊，或者有这个特别的时节因缘啊，五位法师传也可以啊。那么五位法师以下的不可以啊，不能够传这个大戒啊。那么这是常识，我们都应该知道啊。如果有法师，请法师来受，当然更好啊。没有，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啊，佛像面前呢来受啊，都是一样啊，可以得戒的啊。这个众生有感呢，佛菩萨立刻就有应，感应道交不可思议，使目犍连如鹰隼飞，极至王所，日日如是受王八戒，世尊一千尊者复哪哪为王说法。现在国王没事情了，也不要理朝政了啊，所以可以专心啊持戒挺行了啊。那么他在这个幽闭在宫中啊，反而得到了一个好的这个修行的环境啊。木莲每一天去给他受戒啊，给他受八关斋戒啊。那么世尊当然对这个事情很清楚啊，很明白，特别派遣说法第一的弟子啊，富能老师说法第一了啊，派他去给频婆娑罗王说法。在这个一段里面呢，要跟诸位同修报告的呢，就是这个八关斋戒。这是重要的一个修行方法啊，我们在家同修啊，不能常常受啊，最好能一个月有一次啊。受过菩萨戒的人，菩萨戒里面大家晓得有六斋日，有十斋日，那是相当精进的修行啊。这个六斋日就是一个月有六天受六天的八关斋，如果更精进的呢，受十天八关斋啊，那相当精进啊。假如我们一个月当中啊，十天六天不能受啊，受一天都很好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那么这个六斋日啊，并不是我这六天吃素，那就完全错了啊。这个八关斋啊，跟吃素不相干啊，斋不是素啊，一定要搞清楚啊啊。斋是什么意思呢？斋是过中不食，叫斋。佛陀当年在世 拓跋人的生活方式是拓跋，拓跋是慈悲为本，决定不要给人家找麻烦。所以拓跋的时候呢，他吃什么他就给我吃什么，不必要单独给出家人预备什么饭菜来供养他，那岂不叫找人家麻烦了吗？那就不慈悲了啊。所以你们家里吃什么就供养什么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。现在南洋这个小城国家啊，泰国、斯里兰卡、这西兰，依然还是拓跋制度啊。人家给他肉就吃肉，给他鱼就吃肉，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啊，他没有分别，没有选择啊。全世界佛教徒吃素食的只有中国啊。现在交通发达了，每个世界都可以去观光旅游了，你去看看啊，到外面去，人家看到我们中国出家人吃素食，奇怪，为什么不吃肉啊？我们看到他们那些和尚怎么会吃肉，只是很奇怪，彼此都奇怪。你要搞清楚了啊，就不奇怪了啊。中国这个出家在家了，这个素食不是释迦牟尼佛定的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强迫要求我们素食啊。中国这个素食呢，是梁武帝提倡出来的啊。梁武帝是我们佛门大佛法了，所以这个素食运动啊发生得很晚啊。梁武帝以前这个出家在家人都不是素食的啊。他是因为读楞伽经啊，楞伽经里面讲的透彻啊，还有楞严经里面也讲的明白啊。菩萨心地慈悲呀，不忍心吃众生肉啊。他读的这个文呢很感动，于是自己发愿吃长素啊。这个大护法了吃长素了，所以就是这个劝导啊，这个佛门里面啊，这样搞起一个素食运动啊。那么这个历史差不多也将近一千年了啊。好像现在学佛不吃素啊，那个罪过可就大了。其实不然，不要把它搞错了啊。但是素食对于健康有一定的好处啊，实在讲还是值得提倡的啊。八关斋戒这段文在第七十二面啊，诸位翻开七十二面。要明了，这个戒律是出家的戒律，所以戒律很严。但是最重要的关键呢，在斋啊，斋就是过中不食啊，一定要坚守啊斋戒。那么一共就八条，戒八条，斋是一条，在第七十二面第四行啊，从第三个字看起，佛子从今旦，但是早晨，从今天早晨至明旦，到明天早晨，一天一夜啊，一日一夜。汝佛不杀生能吃否？大约能吃啊。要像佛一样一天一夜不杀生 要严格的做到，啊，要真正的做到，啊，蚊虫蚂蚁都不能少，啊，这是第一条，不杀生。第二呢，有缘佛子从金丹至明丹，一日一夜如诸佛不偷盗。啊，下面都仿照这个例子把这文损掉了。啊，第二是不偷盗，第三是不行淫，第四是不妄语，第五是不饮酒，第六是不得香焚涂身。不得过午娼妓妓王官厅。第八呢是不得上高广大床。啊，这个八条。那么这个八条能够完全做到，跟出家人的生活完全相同。啊，但时间呢是一天一夜。这个八条叫戒，啊，那么我们一看就晓得，前面呢是五戒，五戒再加了是不邪淫，啊，不邪淫，出家人是不淫，啊，不行淫，差别就在这个地方。其他的这个四条啊，在家跟出家。没有两样，啊，没有两样。后面这个三条呢，那是专门治在家人的，像出家人没有，啊，这就是脂粉涂身。这个脂粉包括现在用香水这些东西啊，甚至香皂啊都不可以，啊，有香皂也是属于这一类的。啊，不得过午，啊，也不能去观听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斋呀，是修清净心，这些呢，决定扰乱你清净心的，啊，妨害你清净心的，所以通通。要远离啊，不得上高广大床。这个高广大床睡在那里，容易犯邪思啊，胡思乱想啊。啊，所以这才禁止啊。所以慈上八世界非斋。这是八条戒，啊，跟出家人相同。不得过中时，此已是斋非戒。中是什么呢？日中，日中每一天时间不一样。每一个地区也不一样，这个时差了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时差了，每一个地区不一样，啊，每一天的时间也不一样，每一天大概是相差是四分钟吧，每一天，啊，每一天相差的时候是时间不相同，啊，那么这个最好呢，现在方便了。现在如果受持八关斋戒要很严格的话，最好用天文日历啊，在天文台可以买得到啊。我过去我们图书馆成立的时候，那个前几年在天文台每一年还寄天文日历给我，现在跟他也不往来了，日历也没有了。这个天文日历你一查啊，今天元月二号几点几分几秒日中啊，那就很准确。过了这个日中之后就不能吃东西了 啊，吃东西呢，斋就破了，啊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吃五，这个吃五讲不通啊，五是五十啊，上午11点到下午1点钟都是五十。啊，这过午不食，过了1点钟以后不吃，那这个斋对早就破掉了，啊，所以呀、啊，这个斋还是过中不食，啊，那么有些人到晚上的时候啊，饿得心里发慌啊，啊，想喝一点姜汤啊，行不行呢？戒经上讲的，只要有沉淀的。就破斋了啊，果汁会沉淀，这个豆浆什么也会沉淀，牛奶也会沉淀，吃这个通通都破掉了，不如吃饭吧。还有人说吃水果那也破掉，这都错误了啊。佛给我们说啊，吃什么不破呢？蜂蜜，这个蜜糖你把它搅匀呢不会沉淀啊，糖水啊，这个没有沉淀的，不会沉淀的这个可以，凡是有沉淀的都不行啊，通通破斋了啊。晚上再吃一点水果那更完了，那就完全错误啊，这是过中就不能吃。到什么时候才能吃呢？到第二天的早晨啊，到第二天早晨才可以啊。所以八关斋对于斋非常重视啊，当然戒呢也不是也不能够马虎啊，斋跟戒都要守得很清净啊，这是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啊，这个八关斋戒啊，是此等诸戒，戒因诸佛为证啊，所以他每一句里面都是如诸佛不杀生啊，如诸佛不偷盗，如诸佛不行淫，如诸佛不妄语，句句都是用佛来做我们修学的标准啊，他不是用菩萨，他不是用阿罗汉啊，完全以佛为标准啊。何以故呢？为佛与佛正习俱进呢，正是烦恼，习是习气，佛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，佛以下的虽然断了，没断干净，等觉菩萨还有一瓶身相无明存在，啊，可见的不是真正断干净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佛做标准，求佛做证明，在73面第一行。啊，从当中看起，此戒用心起行，即是细极。这个要注意的啊。所以八关斋戒虽然只是一天一夜，功德很大啊。这一天一夜呢，完全是以佛的标准呢。让我们来学习啊，所以他确实有很大的功德啊。他的行微细啊，行很急，因为他在一天一夜他要完成。又此戒佛说有8种圣法，若人一日一夜居持不犯， 所得功德超过人天二乘境界。那么这是一句为我们说明八关斋戒的理由。超过人天那不必说了，二乘是阿罗汉辟支佛。为什么也能超过他呢？因为你这是佛的标准。声闻缘觉用的标准不是佛的标准，这是完全用佛来做标准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八戒这个斋戒的功德利益，我们要不要去修呢？当然能修更好，可是每一个人呢因缘不相同，你要在你家里面修，你的家人惹了一家人的麻烦啊，一家人的嫌弃，一家人的谤法，这就不好了啊。所以你学佛一定要一家人欢欢喜喜啊，家人都能赞叹三宝，你这一家人与佛有缘，一家有福了啊。一个人学佛惹得一家人都不高兴啊，一家人毁谤，那么他们这些人回谤佛造很重的罪业，谁叫他造的？你叫他造的呀。你这样的修学能往生得了吗？你能出得了三界吗？你要出去那些人撤腿呀，那抱着你你去不去？去不了啊。因此一定要有善巧方便啊，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很亲近的道场啊，那个地方举行这个八关斋戒啊，离开家到那边就参加一天一夜，这个很好啊，家人不至于反对啊。在家里面修的时候有困难啊，会有障缘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。这个斋跟这个素食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啊，这个不是一桩事情啊。斋的目的是求心地清净啊，这个出家人晚上不吃东西。我们世间法这个中国古人呢对于养生之道啊非常注重啊，我们读历史，在古代啊，汉朝以前，人的寿命呢和100岁是很平常的啊，120、130岁、150、160岁的人都不少啊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养生啊。现在人是不是讲糟蹋自己的生命呢？不知道保养身体呀！保养身体，饮食最重要啊。所谓是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。饮食说话要小心谨慎。古德教给我们，早晨要吃得好，这个好就是营养要够，注重在营养。中午吃得饱，晚上吃得少啊，少晚上少睡眠就好啊。所以这个 出家修行人晚上不吃东西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打坐入定的容易啊，这是那个时候的修学环境啊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如果我们现在还要学从前那个样子过午不食，恐怕过不了几天呢就要进医院了。我见过啊，不过不是多数就是了啊，少数人对于吃午很坚持啊，他晚上不吃东西。可是中午怎么个吃法呢？把三顿呢一顿就吃下来，吓死人。所以那些吃午的人呢通通都有肠胃病，肠胃坏了。他晚上是不是真不吃东西呢？我仔细观察又不是的，他晚上还要吃牛奶，还要吃麦片，还要吃水果啊，不过就是不吃饭不吃面，面包就是了。这有何苦来呢？万万学不得啊！不要把自己身体糟蹋掉了，这个身体常常多病的时候还要找许多人来照顾你伺候你，找别人的麻烦，那个罪过就更大了啊！所以这一桩事情一定要量力而为啊，不是求好看的呀。哎，这个东西不能说碍于面子，不可以啊。从前人能做到，是从前他身心清净，没有这么复杂的环境，也没有这么多的事物啊，所以他一餐足够了。我们现代人无论在家出家，从早到晚要应付许许多多的人事，那么你身体这个体力不够，你怎么会不得病？他一定要得病的嘛！啊，必须要使自己体力啊要足够啊，饮食。是能量的补充啊，啊，饮食到这个肠胃就变化成能量啊，啊，身体是一部机器，啊，这个机器的活动说要靠这个能量来推动，啊，它需要这么多能量，你补充不够，决定就出麻烦了，它就人就生病了。每一个人体质不相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每一个人需要能量多少并不一样能量的消耗 95% 以上消耗在妄念上，所以你要想饮食少，你妄想少啊，你饮食自然就少了，它需要的少了嘛。这个妄念很多， 拼命把这个能源给它减少，那不出毛病才怪了啊！所以这些事与理我们都要明了啊，然后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来调理自己的饮食。过去李老师在台中教学，他劝人学佛，劝人皈依，他不劝人吃素，不劝人吃素，不劝人受戒，这三桩事情啊，老师不劝人啊，这个三桩事情是你自己发心的，不可以劝的。你自己觉得你能够做到了，尝试尝试看，很好。啊，尝试着，这个精神体力很正常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，就可以保持。啊，所以最好呢，从饮食慢慢少，啊，这个吃的东西简单。啊，越简单越好，越少越好，心地呀、要越清净越好，啊，把这个妄想烦恼统统放下，啊，身心清净，这就是正常，这个就是符合于斋的定义了，啊，所以斋是清净心。是修清净心的，这个饮食少是帮助你心地清净的，哎，这个要知道。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小乘佛法了，虽然传到中国来也相当完整，我们大藏经里面小乘经呢相当完全。啊，跟现在南传的巴利文的经典，它比我们多，大概只多五六十种，啊，总共有两三千种啊，它只多五六十种，可见的我们经典是相当完全的。但是小乘在唐朝初期兴盛了很短的一个时期，以后就没落了，啊，现在没人学了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当然第一个，中国人是属于大乘根性，这是主要这个因素。其次的呢，中国有儒家道家诸子百家的基础，这个基础啊足足以代替小乘啊，所以中国从前学佛几乎都是儒家道家的基础啊，多念四书五经啊，老子庄子都念这些东西啊，然后再进入大乘佛法啊，所以有这个基础啊，不需要小乘，小乘在中国这样的没落了。那么大乘佛法呢，特别在中国发扬光大的是禅宗，禅宗修行的方法是打坐、掏香啊，他这个方法了也是调身的，你身体不健康没办法修行啊，啊，坐固然是修定，但是坐久了的时候人也不行了，一定要活动活动啊，活动是运动，他跑步啊，这个掏香就是我们现在跑步啊，他运动。那么真正用功啊，这个吃饱了的话不行，吃饱了啊昏沉，容易打瞌睡，如果肚子是空的呢，他心里发慌，心定不下来， 所以禅宗里面的饮食是少吃多餐啊，他不但是吃三餐饭的，还有三四道点心啊，他每一餐呢吃一点点，让你一天到晚保持不饥不饱，这个用功啊才方便啊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利益。所以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明了啊，都要懂得，重要的是要功夫得力啊。佛讲的这些，那这是三千年前那一个时代的人很契机，在我们今天呢用这个方法未必契机啊，就是我们念佛人来讲，这个念佛啊，真正如法的佛期啊，如法的佛期，这个佛期是七天七夜啊，七天七夜，我们这个原则跟禅堂里是差不多的，我们有止境，有绕佛，我们不跑就是了，我们绕像散步一样，那也是活动，但是我们有拜佛啊，拜佛呢也是非常好的运动，我们用拜佛、绕佛、止境这三种方法调身啊，因此饮食一道啊也是少吃多餐啊，保持不饱不饥，念佛堂这个功夫才真正得力啊。这个吃饱了的时候一直静坐下就打瞌睡了，就昏沉了啊，这个些肚子空空的时候，他这个离七上八下心定不下来啊，所以是禅堂跟念佛堂啊都采取的这种方式啊，所以这些常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，这个常识也是根据我们生理来定啊，佛法佛给我们说的是原理原则，佛制定的这个目标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任何手段都是好的啊，都是属于善巧方便，不一定要用一个方法一成不变啊，这个方法甲可以用，乙用啊未必得力啊，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，每一个时代这个生活方式不一样，意识形态不一样啊，那么大家的业缘也不相同啊，所以我们学佛要知道这个开经偈讲啊，愿解如来真实意也啊，特别佛的四义法教给我们，一法不一人，一义不一语啊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，一智不一识，智是智慧啊，识就是情智啊，所以佛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我们自己不能错会了意思啊。我们再看末后一段文啊，在五十七篇，如是时间仅三七日，王使超弥得闻佛法，颜色何曰啊，这个频婆娑罗王啊被他儿子关了三七二十一天没过死啊，他因为天天有东西吃，天天受这个八关斋戒，天天还听佛罗诺给他讲经说法啊，所以他这个身体不但不坏，一天比一天健康，一天比一天呢快乐啊，他有啊活跃，越是喜悦，发喜充满了啊，他精神很愉快。这是说的这一段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